好的，今天讲到有没有什么得着、分享或者问题？
我的感受就是牧师在说的那个，彼得在使复活之前，使他复活之前就做任何事之前，有一个与神亲近祷告的这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你说，但是真的要能做到，凡是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相当的了不起了。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做，我觉得几乎做事不会犯错了。这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事之前没有一个使自己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的这么一个过程，有时候就是冲动，就会使原本一件事情使它走向不好的方向。就是我们的血气使这件事情就会走向，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事，很容易可以心平气和解决的事情，就因为我们的血气，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没有一个这么个过程，把它交给神的同时，使自己能够平静下来。所以，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以后的尽量去做到这一点，凡事都能够先与神沟通。先与神交通这件事情，真的，这个过程真的，其实我有时候想想，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不但是从把它交给神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特别能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来正确的处理事情，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血气真是，怎么说呢，害人不浅。
我也是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我看到就是从彼得身上，我也看到盼望。为什么？你看彼得他以前在那个耶稣死，就是刚到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这彼得不是很冲动嘛，总是喜欢那个行在耶稣的前面，是吧？他总是那样子，就是说，对，还被耶稣责备。说撒旦，退去是吧？但是呢，你看他现在的生命，他就先做这种重大事情之前，先跪下来祷告，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也是慢慢的经历吧，就是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之后，那生命会像这样子安静下来。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冲动都是会犯错，承担后果。但是神都会怜悯，然后就是从彼得身上看到盼，学到功课，也看到盼望。感谢。你上次那个什么，要跟官司啊什么的都。
这个。我刚才大概是三天后去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我在这里法院还弄不成，因为去了之后说，因为我这是铁路内部的，必须要到铁路法院，铁路法院在另外一个城市，总没去了。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抵御过怎么说呢？魔鬼撒旦的诱惑。因为在我在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的领导就我们的直接领导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劝我算了，不值当，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就说意思是这个事情没事儿，我们自己私底下给你解决了，就是这样子的。就说你不是没休息吗？我们想办法给你补上。当时内心真的犹豫了，后来一想。神教导我们就说心存怜悯，然后行很重要，要行公义呢。因为我这件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整个我们这一个单位，整个这个大单位，可以说就刚我们这个单位今年就牵扯40多个人，就像我这样的，因为以前我没有经历，我不知道这里头的问题。当我知道这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还是 为了私利而去跟他们去苟合勾兑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神不会，神一定会责罚我的。所以当时我就跟我们领导就说了，不行，这个事情必须。我当时先经过仲裁嘛，我当时到仲裁交材料的时候，他就说撤回来，撤回来，我就骗他，我说撤不回来了，人家已经上机子了，我说，哎，中间的事情很多，真的，其中还有，我想我很可能在下一篇灵修上写的，因为其中牵扯一个证据的事情，我需要就是说跟我同工种的一个平时关系很不错的一个人，同工种的人，通过他的工资条和我的工资条来对比，证明我这段时间的工资是按时价扣钱了的。我当时找到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平时也是义愤填膺的，我当时说完这个之后，直接就我就当时只是让他提供他的工资条。就说你把你的工资条给我就行了，我拿来做证据。我话说完之后，直接就做不到。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在十几米开外，骑自行车已经走到十几米开外了，扭头回了一句话：“你不要害我。”
好了
哎
好了，
呀，我给我
你
的弟，
这个事情我们到时候私下看能不能找牧师聊一聊，因为我们这个到时候会到网上，尽量，到时
对。
候我觉得你可以，如果可以的
嗯，
话，那牧师现在在以色列嘛，最好找
没
牧
事，
师。
这个事情我自己，我相信我已经向神祷告过，应该是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因为真的也挺那个啥的。但是我就想神，我弟弟说你这样子就是为了他们这样子做这种事情值得不值？就为这样子的人值不值得？我就在想神，主在十字架上舍身的时候，并没有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而舍弃了我们，他依然为我们做了牺牲。所以说我就说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不管就是人是怎么样的人，我是决定要做出这种那个啥，不能因为就是说他们做事情是这样的，而我就舍弃了行公益的理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
谢谢雪松弟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弟兄姊妹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雪松弟兄还有其他的分享没有？
暂时没有吧。
Lucas，可依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呢？你的名字不是叫 Lucas 吗？有弟兄姊妹要分享吗？米娜，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家务啊，这个没有准备什么问题。
没事。其实今天讲的这条道，关于这种生死的，基督徒的生死观，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种生死，这种内心的这种。平安吧，就是谈到生死的时候，因为当我们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就是各个人对就不同的事情，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这种死亡，当人说死，某个人死了， 的时候，大家的表现都我觉得都很一致，都是很震惊的。所以在生死观这上面，如何去，就是有这样子的看见。我记得我当时那个看到一节经文，我就对这种生死就是就更加的释然。就当时经文里面就讲到那个神是活人的神，然后我就联想到那个就是以色列人常说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已经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肉身上已经死了，但是这一句经文就是神是活人的神。所以当你去这个做一个等价去看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活的。可是我当时看到这个，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读到这句话，就是神是活人的神的时候，我就在生死上就特别的释然。今天讲到那个多加的，从死里复活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我们生死观上面有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当我们在生死上都能够淡定的，就是能够平安，喜乐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世上任何事情上都能够胜过，很重要的一堂道。大家有什么？还有什么分享的？二师弟兄有没有分享？
和他弟兄暂时没有，
光辉姊妹，小杨、妮娜、艳丽姊妹，C 是谁？没有了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我是想回应一下，
好的。
回应。今天多家姐妹就是去世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信了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的门徒的话，我们的生命在生命的终结之前，就像多加一样，他的生命也是在神那里做了美好的见证。那至于生和死，那个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 self center 或者是 God center，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那是神那里控制。我们在活在世上的年月，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要用智慧的心去数算我们在地上的年月，但我们生命行出或者是遵守了耶稣所教导的一切，当走的路我们都走了，那至于生死，那才真是的可以放手。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在地上的年月也是白跑。另外一个，至于死人复活的这一个大案呢，它是在彰显神的大能，特别是在早期教会传扬主耶稣的道，也见证了主耶稣大能的能力，那种死人复活的能力。那至于今天，可能只有现在听说是只有非洲那边比较多的那种死人复活的这种大神迹，那在普遍的在欧美就比较少听到。但是我其实，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像这种大神迹，神是用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目的是不是为这个人复活，乃是让更多的人看见神的大能，从而把荣耀归给神。 从而相信神，跟随神，从而生命有改变，从而生命当中真的是长出主耶稣的样式，这是他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回到天父阿爸那里去，还是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这才是真实的神所希望的人的回应，这就是我的回应吧。说到这里，谢谢。
谢谢小杨，感谢主。是，我觉得是这样子，要不然多加他最后还是死了，对吧？上帝让安排这一次，死里复活，就是你说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在，耶稣在死里复活的这个时间点上面，加强大家对死里复活的这种信心吧。刚刚夏强姊妹上了，后来又下了。对，我最近还就跟一个人网上跟一个人聊天，他跟我讲，他先问我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派别，说因为人的有限嘛。然后他就跟我讲到一个什么，现在有一个叫什么耶稣基督的那个说有一个叫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说有一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教会，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好像是可能是摩门教吧，摩门教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种名字，可能是其他的。然后我说啊，这是属于摩门教的。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认识有一个人就是信这个，然后他认为这个人也是很好的。我就联系这个呢，我就想到那个，就是联系牧师今天讲的那个关于好人，就是第一大点的第二点，好人可死。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公义就是甚至比上帝的这种公义还大，好像就是我们人往往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很好，这件事很好，那个人那件事很好，但是是否能够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好与坏，这也是当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我觉得这是从那个时候就带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主动和被动的这种拣选吧。就记得方中传道他的母亲，他在可能还自己还不自知的情况下就给弟兄姊妹做了见证，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上帝的一个被动的拣选。
何泽，我分享一下吧。那个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个，其实既然这节经文虽然很短，其实蛮有意思。就是他最早的时候讲到，就是也是你刚才就提到，也是我今天的一个 touch， 就是主动跟被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信主实际上都是被动的拣选的，就当真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去信主，你怎么去信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动的拣选。而真正到后面成长之后，你才知道说哦，你是被拣选，你是这被是信主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主动的去传福音。 那经文中也是刚才你提到两个重点，就是彼得。彼得的话，就像你说的，他早期的时候是脾气很不好的。他被拣选的时候就是去打鱼，然后就是说，哦，你跟我来，他就跟来。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被动的拣选，他也不知道说自己的生命到底会如何，他如何是怎么样。他那时候看耶稣的看法，跟他后面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的看法，以及到现在他自己出来传道，出来就是效法耶稣，这样子让死人复活，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一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而我们每个基督徒实际上都会经历这一个主动跟就是这个被动跟主动的过程。所以我今天的泽泽也是就是刚才你的总结，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论说哪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阶段吧，都是还是要有盼望，因为整张经文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而且我们要行的比他更多而更大。所以带着这个盼望的时候，遇到情况就是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去主动的去亲近神，主动的去要神，主动的去祷告，而不是像刚信主的时候，当刚信主的那是一份恩典，是被动的去相信，但是在我们心里头还是没有复活的。而现在我们当我们是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这份复活。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得着吧。
嗯，是的，感谢主，我觉得也对我也很有启发。从被动到主动是一个从奴仆到这种朋友的这种境界吧，这是。
对，所以我同时也想提个问题吧，就是。他最后提到的说，就是说彼得他也是一个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你看到一个福音跟律法的这个关系，如何把横这关系，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很难把握这个关系。那 for example 就是比方说对这些没有信主的青少年来讲嘛，青少年来讲你又不能说你明明知道说这么说这么规定是对的，是按照圣经的，但是当你放在他们身上，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的时候，似乎就是觉得说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规条而已，没有生命的规条，他们就会defense 就是会拒绝你又，但是你又得非要为了一个福音的缘故，或者说要跟他们保持一定关系，然后才能在下一次的时候更好的把这个信息传上的时候，你又不，你这个时候似乎就说我如何去守规则而不守规则，这是有时候我在生活中觉得很难把握的问题。可以大家可能 你分享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难把握。
这个也是我最近在思考，我刚好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
对小小孩，不好意思，我打有点大，我就觉得小小孩可能小孩六岁的时候可能很好教，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也会跟着你去上主日学，跟着你去教会啊。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当他们有自主的意识的时候，他们就不一定会跟着你，而且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就是的时候，你又怎么去做，我是觉得现在很头疼这个事情。
我也面对这种问题，就是就有的时候你在就是怎么在这种律法跟福音之间有一个这种张力下面有一个智慧的选择吧。
对，
就我在家里也是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用了妻子啊，然后岳母啊，就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我 在，因为他们对我的一些信仰上的一些事情，在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些反感吧，但是我们去处理这种跟他们的关系，又不至于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是我最近在一直在经历，也是在思考。就很有时候就觉得挺，有的时候你妥协了就觉得很挺自责，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很迷失吧，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也有这种迷失思考，还没有思考透。
对，我也是在思考，就是今天他正好经文中提到最后一点，也是我目前生活中经常就是目前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很难把握这个界限，就是守律法跟福音的这个界限，也在想。
小杨有举手了，
我只是简单回应了，不清楚，就是我不清楚我自己说的对不对，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应。我让我想到你这个律法和什么另外一个律法，还有
福音，
对，让我想到的是耶和华的公义与慈爱，其实是一样的，你讲的东西其实大概就是福音与慈爱，就阿神的爱，但是对应到我们每日的行而下的日常生活的话，我们怎么去对周遭的人，我的看法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当你讲律法的时候，如果对方感觉不到你的爱，对方也感觉不到你生命的大能的能力，也感觉不到你是真实的让他羡慕的这种生命的话，你讲律法出来的时候只是一条一条的跟法利赛人讲出来的那些律法是一样的，那是死的条文。但是当你的生命的承载力以及你能彰显出主耶稣福音的大能，那种大能是你可以为对方舍命，对方知道你是爱他的，那个爱是足够的多的时候，他可以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时候，你在跟他讲律法，就跟耶稣跟大家讲律法一样。其实登山宝训里头的律法是很强的，一只眼犯罪了你要挖下去，那种律法就蛮严的，但是主耶稣是用爱讲出来的律法，那个就不是单独的一条使命令，乃是带着生命的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力是很大的。所以前提还是我们的生命怎么在主耶稣里头建造的有根有基吧。然后特别是面对家人，我是很能感受到的，就像有一方可能还没信主，或者小孩子他自由了，他不用去主日学，不用被迫去主日学，但他在你自己的生命，或者是你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不是子女不是家人可能是亲戚或者是朋友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那种见证力是很需要有，这种见证力讲来讲去还是主耶稣的十字架，还是那个舍命的爱，你能有多少为他舍己？可能你觉得你已经特别是小孩的话你已经舍己了，但是那一个舍己的那一个还是你认为自己已经舍己了，但是可能那个不是天父觉得我们应该做的那些内容，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从肉体里头我觉得我做对了，但是那个是 self-centered， 就是我自己以为对的事情我去做了，我去对小孩子我觉得好了我就给你，但是可能天父不这么认为，我们做的就真的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的自以为对或者是自以为爱那一个都不较准。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这样子觉得了，就祷告，就回到之前的那个话题，雪松刚才的那个回应的那一部分，就是把凡事真的是祷告透彻，明白了天父的旨意，当你在说出对人家说出来的那些话语的时候，就 不再是从我自己出来的。
嗯，
真的就不一样。你祷告，我相信圣灵，如果你真心去求问他，问他我当下要怎么去教小孩，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面对我的不信主的配偶的时候，如果你跟圣灵的沟通足够的深入的话，他真的会带领我们，也可以管住我们的口欲舌和情绪，以及说出建造别人的话，以及主耶稣的这个福音的见证力在那里。嗯，所以条条框框很多东西可能不能用三言两语去总结，好爱与我传福音与律法怎么去分，这一个另外是你自己与耶稣的关系，也是日子如何，我们的能力也如何，我们的影响力也能够到如何。那如果我们能力不到的时候，那只能尽我们能力做就是了。另外是就是那个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以及真的是用生命来跟随主。
嗯，
也是经历吧。而且就像 OK， 我看到耶利也有回应，那就请耶利说吧。
嗯，是的，我觉得，嗯，森森说的是分享的很好，就是我们的在律法和福音之间有一个爱在这里作为桥梁。是的，
但是那个爱不是没有真理的爱哦。那就是还是回到耶稣的那个真理道路生命那里，还是回到主耶稣那里，但是一定要有爱，但是要有真理的爱在那里，然后去带领。那具体那个界限，其实因为每一天我们的生活24小时时机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不同人可能要处理的方法可能就不一样，不能画一条很严肃的界限。但是回到主耶稣那里，就真的是生命的源头。
嗯，很谢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爱是要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的爱。嗯，大家对小杨老师的回应有什么新的回应吗？光辉有没有什么得着？
挺好的，就是也是就是继续的为就是与神求吧，求从神来的智慧，与人说话的智慧，与人说话就是的爱吧，我觉得挺好的。
嗯。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回应吗？没有，我们就让小杨老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大家没回应吧？
嗯，没有了，结束祷告。
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嗯，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主日学，也感谢你让何昭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主日学的带领者，也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同时也把在以色列在出游的王牧师传道师母以及众弟兄姐妹的行踪，以及他们的心思意念，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健康都交托给你，求主你保守看顾整个行程， 主啊，你看过他们的脚踪，你看过他们的能力，你也看过天气，你也看过交通，这一切的一切都交托给你，让在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满满的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也祝福我们今天在线的每一位接下来的生命，每一天都与主同行，也让我们的生命真真切切的在主耶稣这棵葡萄树上生长，才能结果累累。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弟兄姊妹，那晚安，平安。好了。